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好还是留美好？一位中国女生决心靠珍珠奶茶立足纽约。美国节日期间慈善活动迎来高潮。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介绍本周的时尚和文化新动态，一起来看大千世界。
意大利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于11月26日早上因癌症在罗马逝世，享年77岁。粉丝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设花圈致敬。生于意大利帕尔马的贝托鲁奇一生执导过20多部电影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电影《末代皇帝》《巴黎最后的探戈》和《西梦巴黎》。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2项奥斯卡提名，但是由于一个涉及性爱的场景引起巨大争议，电影《末代皇帝》更是横扫第60届奥斯卡9项大奖，轰动全球。2008年，贝托鲁奇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并于5年后的2013年亲眼见证了自己在星光大道的踪迹。奇幻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上映后脱颖而出，一度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该片由 J.K. 罗琳担任编剧，是2016年《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集，也是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的前传。由艾迪·雷德美恩饰演的纽特，作为《神奇动物》系列的灵魂人物，将继续开启他的魔法征途，且充满挑战。好莱坞著名男星约翰尼·德普和丘德洛的精彩出演为电影增色不少，恢宏的魔法场景、炫酷的神奇动物，加上与哈利波特的内在联系，让哈迷们直呼魔法世界又回来了。不过这部电影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仍不及哈利波特系列，烂番茄指数也是不尽人意。有些非哈迷表示，与哈利波特系列内在联系太多，看不太懂。圣诞节就要来了，今年的白宫圣诞装饰预展于华盛顿时间11月26日举行。白宫今年的圣诞装饰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设计，主题是美国宝藏。白宫表示，由金星家庭，也就是阵亡美军家属修剪的圣诞树再度回归，同时展出的还有18尺高的传统圣诞树和传统姜饼屋。美轮美奂的白宫装饰让节日的气氛提前浓郁了起来。来自新加坡、捷克、加拿大和美国的沙雕艺术家聚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竞逐第4届国际沙雕大赛奖项。艺术家们在不使用电动工具、模具和胶水，只使用水和沙子的情况下，用4天时间展现艺术创作才华。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马上就面临就业的问题，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求职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
回国还是留美，这是每个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选择。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对海归求才若渴。
在我大三那一年，开始有像阿里、大疆、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从这一点，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企业非常想要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魏梦瑶得到了京东精英项目管理培训生项目的面试机会，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也向她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在美国的咨询公司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还是我的首选。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德勤大学作为一个培训中心，我还可以在美国国内全国出差去体验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见识的机会。
毕业一年后，魏梦瑶已经如愿成为德勤咨询的一名业务分析师。
Hi Ken, did you get any insights from the visualization I sent you?
董一军还没有适应纽约繁忙的交通，但在金融行业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让他决定留下。
因为比较成熟，他们毕竟金融行业也比国内的要成熟，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吧。因为我家里人也在国内，所以最终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回国继续发展。
其实留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而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工作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
留美工作绝非易事，2017年只有不到一半获得工作录取的申请者被抽中获得工作许可 HEB， 10万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中只有15%获批 HEB，其中约70%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其余专业获得的名额只能以几百甚至几十来计数。STEM 理工科毕业生有3年抽签机会，魏梦瑶除了主修自己最喜欢的商科，还增加了 STEM 学科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没有去学统计，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接到一个邮件，哦，你今年没有抽中工作签证，那我可能2个月之后就要打包回国了。
STEM 学科毕业生的确留美几率较高，但中国留学生选择理科和工科的只占40%，还有30%选择商科。这个比例在过去7年中变化不大。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去迎合美国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而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周新胜今年毕业后，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他决定立即回国。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完了第二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在那儿能找到我的家人朋友，他们比较聚集多的地方，我个人会更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于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另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千人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这个是知道，但是就说知道的不深，就是大概只在我脑海中刷闪过一个名词，然后就不见了。
政策其实只是一次性的吧。那对我来讲，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5年、未来10年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回国就业并非一路坦途，海归数量逐年增加，雇主也对海归求职者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我判定的标准是你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经验才有价值，学历没有价值。就是你没美国这个经验，我认为回去的话和一个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海归与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而且中国留学生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环境呢，也是长时间没有回国的海归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面对更多选择，但也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向留学生倾斜，但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和丰厚的市场资源也继续吸引优秀留学生选择美国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不过也有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要找工作。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系毕业的魏梦瑶，一出校门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创业，买他自己原创配方的珍珠奶茶。他能成功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稳定的工作对我来说不是我的追求，毕业之后我就没有想过要找工作。我叫 Iris， 我个人特别喜欢珍珠奶茶， 我大概是喝了全世界各地方奶茶，我去一个地方我就会去先找它的 bubble tea， 包括中国啊什么欧洲啊，我之前去冰岛玩我还找冰岛的 bubble tea， 但是我在纽约这么多地方我没有喝到我觉得特别完美的味道，所以我说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就是能在车轮上跑的珍珠奶茶，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喝到我自己做奶茶。这个小狮子餐车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始的，跟一个店面相比我可能前期不用投入太大的就比如说资金啊或者什么，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这些，我又不想从家里拿钱。当时我们是三个合伙人出钱做的这个，我们买车是花了大概25000左右，然后这个证也差不多是25000，还有改装啊什么加起来可能成本要6万。我自己就很爱研究饮料，配方是我自己原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各个的地方，然后去好多地方之后就发现哥大这边无论是停车还是客流都还比较好。今天我们很 lucky， 我们停到了正116街地铁口的正旁边。哥大这边学生比较多嘛，可能口味上年轻人比较喜欢。
Oh my gosh, I go.
我每周至少要来一次，有时会更多。我一般会点白桃绿茶。
哥大这边也有很多餐车，我们也可以和其他餐车一起停在这儿。比如说我们没有纸巾，我们去借一个纸巾的，或者是我们做两杯奶茶，跟他们换一份饭。现在我觉得巴布奇在这边的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这个东西了。我们觉得 bubble tea 必须是珍珠加奶茶，它才叫 bubble tea。很多人他概念中的 bubble tea， 他觉得就是只要加了 topping 的就是 bubble tea。珍珠奶茶是台湾发明的，是我们亚洲，我觉得是很独特的东西，而且是属于我们90后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就像普及奶茶文化一样，我给大家讲，然后让大家去尝，然后让大家爱上这种饮品，我觉得特别好。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带你去与狼共舞，打破对狼的迷思。美国进入节日季节，慈善活动迎来高潮，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一听到狼来了，大多数人都会毛骨悚然。可是美国有一个专门收养狼的地方，游客可以来参观，甚至可以领养一只回家。这里就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动物庇护所。我们的记者莫菲要带你一起去与狼共舞。
中国电影《狼图腾》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有的人被电影里的小狼崽萌倒，有的则对人狼大战的场景印象深刻。尽管如此，一想起狼，很多人依旧毛骨悚然，敬而远之。但迈克尔·霍丹尼什却不这样认为。
从小到大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教育我们，狼是高大、恶毒、卑劣的动物，但它们真的不是这样。
为了证明这一点，霍丹尼什创立了狼嚎森林农场 （Howling Woods Farm）， 专门收养和庇护狼与犬交配的后代，供游人参观、互动、领养。
And that's our primary educational goal is to.
我们的主要教育目标是让人们了解狼的真正本性。
Of wolves.
这里的狼或狼狗因为混血程度不同，有的接近纯种狼。有的则更像狗，它们并没有像人们一般印象中那样充满敌意，而是如同一只只渴望爱抚的大狗一样缠着游客。面对这些百般中的大家伙，游客似乎也并没有望而却步，短短几分钟便与他们打成一片。来自纽约州的戈贝基夫妇是第二次来访这里。
I love it.
我喜欢这里，因为在很多地方没有互动的部分，你不能碰这些动物，这简直是折磨。你只能远远地看着它们，但在这儿你可以亲手触摸，
亲身体验这部分真的很棒。
狼嚎森林农场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杰克逊小镇，占地约10英亩，目前有将近20只狼狗从各种环境中被拯救出来，在这里临时或永久的生活。 经过数月的照顾和训练，他们逐渐恢复对人类的信任，并与人类和平友好相处。YouTube 网站2014年一个10万多点击的小视频中，一只站起来比成年男子还高一头的狼狗用前爪趴在游客肩上索要食物的场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不仅走红网络，这只名叫塔克达的狼狗在农场里也享受着明星般的关注。面对各种合影要求，塔克达镜头感十足，成了这里名副其实的自拍狗 Selfie Dog。而迪士尼电影《魔法师学徒》里，大腕塔克达和其他三只狼狗也参与其中，与尼古拉斯凯奇和莫妮卡贝鲁奇等影星同台演出。相比之下，四处逃窜的阿赫特对游客的态度截然相反。
Most people don't realize，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狼其实是个体型硕大的鸡，他们害怕人。
训练师唐纳·潘宁顿说，阿赫特是这儿狼的基因含量最高的。儿时的他像一只小狗，喜欢与人亲昵，但长到2岁性成熟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狼性的一面。
当他独处时，当这里没有人时，他和其他的大狗小狗一起玩，但他基本上表现的是野外狼的状态，就是与人保持距离，他们害怕人类，不愿与人类打交道。
虽然因为癌症而截肢，三条腿的他依旧行动迅速。
他恢复得相当好，狼的恢复适应能力很强。当时医院告诉我们，阿赫特将会在那里住上一阵，可手术当天他们就打电话说，你们可以来把他接走了，他已经能起来走动了。
正是狼的这些特点让很多人为之着迷。霍华德·马特龙是一名律师，每周末都来狼嚎森林农场做志愿者，对狼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
Wolves are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dogs.
狼与狗真的非常非常不同。我觉得在这里学到的关于狼狗或者是混血狼种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必须尊重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真的是野生动物，不会给你撒娇躺下，也不会去捡你丢的球。
在与这些动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马特龙感悟到很多道理。
We spend so much of our time in our lives.
我们穷尽一生都在花时间研究如何疏远他人，孤立自己，而狼是真正具有团体性思维的动物。在他们的眼中，形单影只是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坏的情况了。我认为这些动物想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融入自然。
除了九只形象大使之外，狼嚎森林农场的其他动物是可以领养的，不过饲养要求很高，甚至院子的篱笆高度也在考虑范围内。唐纳说，有的动物可能需要主人花$10,000打造一个带有天花板和地板的室外大铁笼，如此花费也让很多人只能一声叹息。
为这类动物找一个合适的家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甚至需要2到3年。
正因为饲养上的种种困难和不便，很多动物不得不面对遗弃甚至被杀，比如这只名叫萨姆森的狼狗。2007年，霍达尼什接到电话，称有人要射杀萨姆森和他的同伴，霍达尼什驱车将他们带回收留。
They were just the most gentle, loving creatures.
他们是这里拯救过的最温柔可爱的生物，完全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和人很亲近。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射杀这么一只出色的狼狗。
然而萨姆森的情况并不特殊，哪怕是在一般的动物庇护所也有安乐死的威胁。
我们向来不支持人们将动物交给庇护所，因为一旦你这么做了，谁也无法预料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
霍达尼什希望人们能够优先考虑将动物送给亲朋好友等信任的人照顾，为他们找到另一个可靠的家。下一期走进美国，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那些专门打击幼犬滥浴场的动物庇护所。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钱才做生意的，对有的人来说，经营一份慈善事业和兴趣爱好可能比盈利更加享受。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come in, you get what you want, and they close at a reasonable hour. You can still get off from work and come in.
你到店里来买你需要的东西，他们关门的时间很合理，你下班后也来得及来买菜，然后回家做晚饭。你知道，虽然其他商店营业时间更长，可是比较远。现在汽油价格这么贵，我宁愿回家顺路买好所有的东西，而且这里的价钱也好，我就在这里买。
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想，我们需要开设的是一家杂货店，出售价格实惠的东西。饮食教育和营养是一个问题，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能告诉大家一定要吃什么，你必须向大家展示这是什么，怎么吃，味道如何，还有烹调的乐趣。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善家庭的餐桌，对吧？因为即使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忙碌中吃什么，所以我们试图鼓励我们这个地区的民众和家人坐在一起做饭吃饭。
你觉得这家商店怎么样？
I like little stores that I can get around and not have to wait.
我觉得太棒了，我喜欢小商店，很方便，不需要花一个小时才买完，这里也不会推销那些我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这里的员工很友好，工作人员很棒，我喜欢这里还因为它为民众提供了以前没有的购物机会，不需要花交通费，不需要自己拎东西，你可以每个星期都来，每次买一小袋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店。
我们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收支平衡，如果我们收入多，那么我们就会把利润用来支持一个叫做凯瑟琳之家的项目，帮助那些从人口走私中解救出来的妇女。所以我们有任何盈利的话，都会用于救世军的其他项目中。
You're in the home of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posters for sale in the world.
你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报收藏专卖店。
And every theme, probably 500,000 posters.And they're all types of art.
我们有几乎来自世界各国各种主题的海报，大概有50万张，各种各样的艺术，有小型的香水或水的标签，有斧头柄、沙丁鱼罐、啤酒和酒瓶的标签，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海报和印刷品。曾经有一家饭店在装修，我就买下了饭店地下室的一些箱子，在箱子里找到了莱特兄弟的3封书信。我把他们卖了1200美元，45年前那可是很大一笔钱。
So I've been long one of the bigger buyers.
长期以来，我都喜欢买有趣的政治海报，特别是俄罗斯的。我有成千上万幅非常珍贵的俄罗斯海报。
This is by Sheree Sully.
这是科雷特为一种灯油画的海报，完全没有味道，很完美。
They're like really unique, and you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else.
这些海报很独特，你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当一张海报失去了一大块，你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可是找不到。我们就只能用想象力来画出失去的那一部分。我们贴上纸，然后用颜料来修补失去的那一块。这里原来是没有的，这一块也没有。
I was buying the types of posters.
我主要是到欧洲购买那些别人不会买的海报。
Just bumped into the store, and I came in because I'm very interested in Puerto Rico.
我路过这家店，我进来是因为我对波多黎各60年代抗议活动的海报很感兴趣。我喜欢这些颜色，喜欢这种字体。当然，我在找我的出生年代的作品。
I'm always buying new and old.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today.
我新的、旧的都买。当今总是会发生有趣的事件，值得收藏。我总是关注那些短暂的艺术、时装和时尚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会很快消失。如果没有人来收藏的话，相关的艺术也会很快消失。
接下来我们要到首都的郊外去尝一尝那里的地方特色。有些美食你可能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才能吃下去。继续来看《百样人生》。
Since we're here, you can tell we're very certified organic.
既然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都是有机验证产品。因为传统农场会喷除草剂，边上的草就会变得枯黄。我们这里的草比什么都健康，因为我们是有机验证的。传统农场的昆虫活动指标也不好，缺少益虫。
This is tobacco hornworm.
这是烟草天鹅，它也吃西红柿、辣椒和茄子。这条毛虫会把叶子吃光。现在，如果我们让这些毛虫留在这里，不杀死它们，这一整棵庄稼就会毁了，或者叶子会掉，所有的叶子都会掉光。这些虫最后会开始吃果实。我们杀虫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掐断、扔掉。
My workers did a good job. This is all harvested yesterday, and actually, you can see we had crows or deer visit overnight.
这些都是昨天收获的。你可以看到，乌鸦和鹿每天晚上都会来。我们周围有防鹿的篱笆，不过不管用，这是一个大问题。不管是传统还是有机农场，乌鸦都会来吃西瓜。它们每天会毁掉40到60磅西瓜。
So this is cantaloupe.Little teeny patch of cantaloupe.
这是哈密瓜，很小的一块哈密瓜田。这是五月份种的，应该已经结果收获了。可是这里没有一颗结果的。哦，这里有一个熟了，漏了。好吧，那个可能是二级瓜，很丑，这么丑的哈密瓜。这个品种叫埃迪斯托，是典型的埃迪斯托，专门为沿海平原培育的品种。其实是为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岛屿培育的，非常好吃，非常清香。我们在午饭时会切一个，你可以尝尝。
So even though this tastes much better,
虽然它的味道比任何商店纸箱里的瓜都好吃，可是就我所知，我是唯一种这种瓜的人。我不管它有多丑，我只管它的味道。我希望顾客们吃了会说哇，他们说哇就是好事，他们会成为忠实顾客，忠实顾客。
不幸的是，我们在路上开车时没法控制野生动物，不让它们受伤害。那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尽量物有所用，利用天然资源。
这个其实不是鹿杀，是有可能被鹿杀的动物。
我不喜欢工业化农场，那种动物集中饲养运作对待动物太残酷了。有些猪圈小到猪都没有法转身，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我们在煮的是弱肉强食辣椒酱，用熊肉和鹿肉做的，加上一些玉米松饼。
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你撞死他们，我吃了他们。我是队长，我的丈夫和我从德克萨斯州赶到这里。
Hillbilly Mardi Gras.
这个菜叫做乡巴佬狂欢节和鳄鱼乌龟村姑奶油浓汤。
We come every year.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很不错，可以品尝到不同的食物。你不是每天都能吃到鳄鱼肉，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熊肉，很有趣。
I am moving toward being an entomologist.
我正在变成一个昆虫使者，也就是吃昆虫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我们正在寻找替代蛋白质的资源，越来越少吃牛肉和猪肉等等。
Away from the beef and the pork, etc.
I do think there are certain animals that just shouldn't be eaten because of what they eat.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吃某些动物，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同。比如说老鼠，农场饲养的老鼠，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可是我不会到纽约市去杀老鼠吃老鼠。
其实我觉得不要浪费东西，浪费东西很不好。我觉得不要贪吃，要珍惜食物。
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有的时候就在公司上班啊，或者怎样，白天的时候，或者去吃午饭的路上呀，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是有人拿一个黑色的一个麻袋套在我头上，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就承受不了这种力量，然后一下变得很无助。我叫 Lizzie， 然后我来美国差不多有快7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一开始来是来读研究生，然后现在从事就是国际教育方面的工作。当时是2017年初的时候，因为学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医院的重症监控病房里面陪护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时在那个期间也见证了很多的生离死别，觉得也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刺激吧。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期待的心态，就是很简单的一对一坐在一起聊天，他坐在我对面，然后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跟朋友和家人去诉说的时候是只是宣泄而已，让这些感受去发泄出来，时间久了我会发现自己变像祥林嫂，就在一个同样的故事一遍一遍去讲，一遍去讲。父母吧，尤其作为中国父母，大家的对这个心理咨询这一个板块本来就不是很正式，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想就好，你只要不要去想，控制自己不要去想就可以。但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如果我能控制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对吧？但是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因为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能看到你作为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肯去根据你生活的经历啊，感受给你的建议比你自己要想10遍20遍还要再清晰。我记忆印象特别深，当时心理咨询师有过一张像类似于表格那样的东西，然后它会有很多就是当时简笔画了，就是这个表情，然后他会问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表情吗？他让我去通过这个画来去 recognize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中间，因为在人特别难过特别悲伤的时候，通常很多情绪就混在一起，你没有办法正视到底 你感受最强的是哪一种，或者你最需要去解决是哪一种。其实说实话，我每次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在心理咨询师面前都会就嚎啕大哭，可能一个人在开车回去路上呀，或者回到家以后还或是会有低落或者甚至就是哭的这种状态，但是之后呢就会觉得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一是觉得自己情绪得到一个宣泄，再一个就是觉得可能对自己未来碰到这样情绪的时候更有信心自己该去怎么处理它。
在今天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马萨诸塞州科哈西特市参观顶好杯糕店，之后我们要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康考德参观普雷斯工作室与画廊。欢迎收看这次节目。
My name is Gary Bredo.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哈希特市，我们要去见见顶好杯糕店的老板特雷西·丹尼尔和斯考特。这家蛋糕专营店在鲨鱼出没的水域可是名头不小啊，我们这就去听听他们的故事。人们最早提起杯装蛋糕可以追溯到1796年，美国人阿美利亚·塞蒙斯撰写《美国的烹调》一书中记载过人们用小杯子烘焙蛋糕的事情。特雷西和丹尼尔这对母女上了蛋糕装饰课以后，决定把他们的烘焙蛋糕的最新的兴趣发展成为一种生意。为此，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开创了一家独特的蛋糕店。
我是特雷西·努南，我是丹尼尔·维拉吉，是顶好蛋糕店的店主。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给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蛋糕店的名字是谁起的？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名字是我妈起的。
是我起的。如果你是这里的人，就会听说过顶好、顶棒、顶恐怖、挺聪明这种说法。
所有都是的顶级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是顶级的，这好像是个完美的形容词。
说说你们灵机一动的时刻，我们开始做蛋糕吧。你们总是在一家的厨房里面做蛋糕吗？
也不一定，我们并不经常一起做蛋糕。有那么一天，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上蛋糕装饰课吗？我说好呀，为什么不呢？上上看，就这么开始了。
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呢？给我讲一讲这好不好啊？
斯考特，也就是丹尼的继父，我的老公，他给我们$30,000的贷款，说这就是你们的本钱，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你们都得从这里开始创业。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有一些当地媒体支持我们，比如镇上的报纸。我们上了社交媒体，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免费，人们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口口相传，这是最好的促销工具。
你们是在开业前就在进行宣传了，大喊我们要开业了，我们要开业了，我们要开业了。
就是这样。
很多人排队吗？
是啊，开业头一天人们就反复的来买，没治了。Were you
able to... 这$30,000够你们开业用吗？
够了，其实我们还赚了钱，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债。
这段确实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你们只是在当地搞零售，也做网销吗？
现在吗？现在我们的主要销售来自我们的网店，但我们在法纳尔商场有一个零售店，销售也不错。
这并不是一个零售店，对吗？
不是，
我们建的这个店原本是一个零售杯糕店。我们之所以上网销售的原因，是我们找到一个能够保持产品新鲜和完整的送货办法。
你们从零售过渡到网售，显然需要建立一个进行网售的网站。
是啊，很幸运，斯考特有网售的经验，他以前的公司就是一家软件公司，为财富500强公司设计网站。是啊，所以我们就很幸运。
这是很好的结合。
这绝对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付费的话，这个网站可能需要$250,000，这是很大的开销。
你们给那些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只看到它是一笔费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你是做电子商务的，这就是你最关键的一环。
这是你的商店，
这是你的商店，是你的发货系统，这是你如何面对顾客并与之沟通的渠道。不舍得在这方面花钱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代价。现在网上发生的所谓放弃购物车的比率平均为70%，这也就是说有70%人把东西放进车里但最后却没有买。我们的数字是50%，对于小企业来说，即使是20%也意味着一年公司收入会损失好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所以关注自己的网站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想呢，70%或许主要是结账手续过于不便造成的，是吗？
可能有很多原因，人们或许发现他们还要付额外的钱等等，可能是结账手续繁琐，也可能是顾客被迫设立账户。销售疲软背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你们有没有真正好用的让顾客感到方便的电商系统可以推荐呢？
外面有很多这样的系统，比如 Shopify， 我本人还没有直接用过，所以我们不能肯定的讲这一个最好用。我知道 WordPress 是一个很好的电子商务挂靠网站，很多人非常喜欢它，它收费不高，适合创业者初期使用。我想如果你预算有限，用它是很明智的。但是你知道，随着生意的扩大，我总是鼓励人们在技术方面进行再投资。
马赛诸塞州科哈西特市有几个知名的个人创业者，比如哥伦比亚自行车公司的创始人艾伯特·奥古斯塔斯·波普，服装网站上班行头的创始人安东尼·戴保罗，二十世纪艺术家迈克尔·沃莱迪。
How did the cupcake end up？
杯糕究竟是怎么被装到小瓶子里的？我猜你们最初是在厨房用纸杯做蛋糕的吧？
Well, that's what we did in the beginning, but then we were getting.
我们最初是这样做的，但后来收到了很多顾客的来信，要求我们向全国各地发货，但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你知道，纸杯蛋糕不好运送。一天晚上，我的继父在看电视，看到有人把食品放到小瓶子里，他叫醒我的母亲说，哦，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可以把蛋糕放到小瓶子里，运送到全国各地。我母亲起先说不要弄醒我，这样太蠢了，我们不会这样做。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决定就这样做了。
这问题解决了？
是啊，解决了。第一步是烘焙纸杯蛋糕，然后是揭掉蛋糕外面的包纸，再把蛋糕分成两半。
好，把上面的去掉。
去掉上面的，保留底层。
我们做的是什么蛋糕啊？
我们做的是咸焦糖蛋糕。
这种很受欢迎吗？
是的，这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六种蛋糕之一。
Top six bestsellers。
这加的是奶油泡沫吗？
这是奶油霜，做得不错。
There you go。
我想我找到了一份新职业，再来一遍做法一样？
是的，一样的做法。
You ever have any？
有没有人抱怨说玻璃瓶子破了或者其他类似的不满呢？
没有， Scout 的这个包装方法的确很好，我们从来不会担心会出现这个问题。
太好了，
完美，
看上去棒极了。
是的，不错。然后把盖子盖上，看，你完成了第一个杯装蛋糕。
等你跟我一起做。
好啊，
我自己也是做不成的。味道好极了，真是好蛋糕。给我讲讲你们参加创智营加节目的情况，显然这个经历对你们的生意影响很大，是吗？
绝对的，
它改变了一切。
真的？
是的。
一夜之间。
节目一播出，各项销售都直线增长。
你们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紧张不紧张啊？有没有准备？
We were definitely prepared. We made.
我们当然有准备，我们做好了参加节目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如果不做好准备，去了以后就会被活吃了。
哪个鲨鱼投资人给你们投资了呢？
凯文
·奥利里投资了多少呢？
他给了75,000美元。
不错，
是一种分红交易。
营业额里面他占一定的比例。
是的。
他占不占股份呢？
不占，我们保留我们的股份。
很棒，
绝对好。
销售增长多少呢？
增长巨大，参加壮志赢家节目后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业务量增长了600%。节目首播后仅5天，我们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5万美元。像丹尼尔说的，我们还没有达到增长的上限，每个季度我们增长的幅度都在提高。
How did you scale？
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扩大产量呢？
我们非常幸运，创智赢家的节目是2012年7月录制的，一直到2013年4月才播出。所以我们有时间调整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用凯文给我们的资金购买蛋糕杯子，购买包装设备。
做好了迎接风暴的准备吗？
是的，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做好一切准备。
Some theories suggest that the term cupcake， 按照某些个说法，杯糕起源于简易的4点配方：一杯黄油，两杯糖，三杯面粉，4个鸡蛋。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未来会怎么样呢？不光是你们，你们整个公司的未来都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会继续增长。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礼品公司，我们订单中82%都是礼品，就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买的蛋糕。
节日销售增长更多吗？
是全面增长。我的意思是，并不只是节日期间增长很大，具体就是诸如感谢你们帮我搬家、生日愉快、周年愉快、希望你感觉好点等等。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全年不断，我们差不多就变成了一家独一无二的美食礼品公司。
我听说是你们想的办法，玻璃瓶不会破裂。
包装业务的设计花了很多的心思，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用玻璃运送，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丹尼尔现在的丈夫和我实际上做的事是把盒子装好，爬到房顶，把盒子扔下去，看看会怎么样，做到心中有数。
你们是否用汽车压过，看看瓶子是不是会碎？
我们还没做到那个程度，但是也很接近了。
你们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或者战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
我们开业才三个月，对开支把得不严。这个时候斯考特来了，他带着银行对账单，他坐下来对我们说，你们就只剩$3,000了，如果你们做事不节制的话，你们就会破产的。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很谨慎，我们不能够对花钱无所谓，一定要算清楚盈亏账。
What advice would you have to other entrepreneurs?
你们有什么建议给那些突发奇想、希望自己做点事情的创业者们呢？
去做就是了。
是的，先干起来，不要别人把你打倒。
绝对的，我想大部分人专心要做什么事，总会做成的。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人都会犯错误，都会失足，关键是跌倒要站起来，继续努力。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但努南一家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们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30,000是他们得到的个人贷款，他们开业的费用是$30,000。第一年他们的销售额超过300,000，赚了钱。在谈到自己坚持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的时候，他们提到的一个词是欲望。要拿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创意，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创立一项生意需要精雕细琢，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是自己热爱的事情，那么大利润更像是松饼，而不是蛋糕上面附的奶油。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Wicked Good Cupcakes。我现在的位置是新汉普舍尔州康考德市北主街，我要拜访普雷斯工作室与画廊的老板克里斯坦。这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工作室，各种年龄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动手进行艺术创作。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艺术画廊首次引起人们的喜爱是1800年代初，当时一家英国机构把从收藏家那里收购的绘画作品拿出来展出，艺术画廊和展览从此就受到人们的欢迎。展出的艺术作品范围很广，从绘画到雕塑、拼接、录像、表演等等。克里斯塔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艺术家的工作室空间与展示他们作品的画廊结合在一起。他提出了这个独特的概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Hello, my name is.
Hi, 我是克里斯塔祖博，是普雷斯工作室和画廊的老板。我们的使命是给这个圈子的人提供一个聚会和创作的场所。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情况，我想了解了解您。
好，我叫克里斯塔。
完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说的。
听起来不错，采访结束。
结束。
你在哪儿上大学呢？读什么专业？
I.Got a bachelor's.
我在布兰代斯大学拿了一个戏剧艺术学士学位，在悉尼大学拿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教授戏剧和艺术。
So, right after you.
你在悉尼毕业拿到硕士学士后以后去哪儿了？
New Hampshire, actually.
新汉普什尔州。我在库里耶艺术博物馆工作了3.5年，然后去了运动用品旧货店做义务协调员。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你走上这条道路呢？
运动用品旧货店是离婚咨询公司过渡家庭的一部分，它给志愿者提供了很多工作，我在博物馆就是一名志愿者。
那里有很多你喜欢的事情，这符合你的要求对吗？后来你终于厌倦了，跟他们说收回这份工作吧。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姐姐在阿布扎比，她试图说服我们也搬到那儿去，她那儿有一家艺术公司要出售，所以她开始张罗让我们买下这家公司，但这笔买卖到最后一刻没有做成。
买卖没成，你需要做点什么事情呢？
我已经打定主意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生意，真心去做。我极度沮丧，所以我们决定，如果我们要在阿布扎比做生意，为什么不在康考德做呢？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啊。
我同意，阿布扎比并不是我们可以做艺术的唯一的地方。
不，绝对不是。
你们应该扩展一点视野，对吗？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给我的公司提出辞职。我实际上是去公司提前四个星期递出辞呈，可我一无所有，没有计划，没有钱，只有一个想法。第二步是做商业计划。
写得怎么样呢？
还可以，因为我写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做研究和自学都很好，所以
做了些研究。
谷歌是我做的朋友。
是的，油管大学和谷歌。
不错。申请商业贷款，我去见了一家当地的银行。
拿到贷款了吗？
拿到了。
这是你试的第一家银行？
是的。
这么说你的商业计划一定做得相当好。
我去当地的一家社区银行，他们实际上是跟政府小企业管理局有合作关系。他们告诉我，其他任何一家银行都可能拒绝我的贷款申请。
1765年，新汉普舍尔州的拉姆福德镇和博乌镇因边境问题发生争执，随后新汉普舍尔州的州长本宁·温特沃斯宣布把拉姆福德镇改名为康考德镇。这个新的名字意思是和谐，现在这两个镇的关系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给我们讲讲你们在这里具体做什么。
我们一开门，人们可以随时进来动手进行艺术创作，包括画布、帆布画、玻璃画、陶瓷画和酒精油墨画等等。我们还开课，有小组活动，晚上和周末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现在开始制作酒精油墨瓷片，我们把擦洗酒精倒在棉花球上。
这酒精现在起了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
现在就是把东西擦干净。
我们是在擦东西。
我们也要用酒精，趁它湿着的时候，顺便往上面倒6到8滴酒精油墨。油墨散开流动，观察它变化很有意思。
很奇妙，挺好。这些小家伙让我觉得自己很笨呢。
他们非常专业。
他们常来做吗？
艾丽说这是她做的第17块瓷片。
这个艺术工作室，他们为什么把它叫做普雷斯呢？
普雷斯的意思是一个地方或一个位置，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我看过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新的美国梦就是要培养一种意识，知道自己是社区的一员，那里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不再只是一个白色栅栏围起来的一座房子，而是一个地方，比如市中心或者社区的一部分。
你怎么给这一片打分呢？从1到10。这个实话实说。
8分。
八分？
不错。9分吧。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真的很感谢，他们太客气了，我回头付给他们20美元。安迪沃霍尔在1962年描绘坎贝尔汤的流行艺术作品全套，共有32幅丝网画布，每一幅各代表着该公司当时出售的32种不同种类的汤。你经常来这里吗？
是。
你对那些从来没有来过普莱斯的孩子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个地方很好，来了就会很有创造力。
克里斯塔人怎么样？
他是一位很好的艺术向导，给人帮助很大。他教人如何进行创作，最后的结果总是很好。
普莱斯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亏损经营。
头一两年这很普遍呢。
是的，绝对的。
你拿到的贷款够支付开业的费用吗？我是说进货、支付租金等等。
贷款用来购装修、购买开业所需的画作、支付头3个月的房租。
实际上你们的预估是正确的。
是的，我应该申请更多一点贷款。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
我应该筹备更多的经营资金。
在这个时候，人们容易忘记自己还有生存这一项。
是的，
自己也要拿工资。是啊，我们要付房租，我们要装修房子，但我们自己不是也要吃饭吗？
是。
你感觉如何？你是不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想大多数时候是这样想的，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还是有些担忧的。
是吗？
不过每一天我通常都会感觉更好一些。我喜欢我的顾客，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创造艺术，与公众分享创造力。
我的确很热爱这个工作。
这是你第一次到这儿吗？
是。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从脸书上。
脸书还是有用的呢。
确实。
你有没有跟别人讲过普莱斯的事情呢？
普莱斯有很多大家可以动手做的不同种类的艺术品，其他地方通常只有一种，可是呢，这里有很多种可以给大家一起做。
So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you?
你出来帮助像这样的小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吗？
我对我们来说，本地事情对我们的城镇能够变得更美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支持我们本地的创业者，我们就不是在帮助我们的城镇。我们热爱我们的城镇。
如果能够重来，你认为有什么地方你会做的不一样呢？
我想，我希望我们能够带更多的钱，让它维持得更久一些，不至于有这么多困境。
是的，
我们现在情况是我们要再坚持三四个月，或许情况会有一些改善。
你们是在争取实现大家都能够全天在一起工作，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不过现在还不大可能，我们正在量力而行。
还是一个关键词。
的确如此。
不断更新业务，提高知名度。
是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So what is the, what's your big?
你的宏大的设想是什么？咱们现在要在这里努力使用吸引力法则。什么是普雷斯的五年发展计划？
我想扩大规模，增加一些陶瓷，建立一个窑，增加更多的艺术课程等等。嗯，是这样的。
What advice?
你有什么建议给那些试图进入服务业的创业者呢？
我想说，想做生意，无论你估计需要多少钱，都要准备两倍的钱，你会需要的。
说得非常好，我们好几次听到人们说同样的话，这是真实的，真实的令人难以置信。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种，但克里斯塔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是2800美元，信用分数730分，开业他花了大约35000美元，这笔钱来自一笔小企业贷款。他有一个硕士学位，他在说到自己能够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坚韧。一个新的生意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你要能够在上面画出一幅可以塑造出你最初设想的生意的画。你不能过急，你需要架上画架去画，最后你画出来的可能是一幅美丽的艺术品。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The Place Studio and Gallery。
不经过一些失败，我们就不能前进。失败是学习的机会。我就经历过很多次失败，这一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真的从来不害怕失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上，你必须去冒这个险，如果不冒险，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收获。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缅因州萨考河，拜会萨考河染坊老板克劳迪亚，然后我们将前往纽约水牛城，找公益观光公司的创办人马特和马特。不要忘记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
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这是美国。